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现在场上接受采访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少杰牧师的女儿张慧欣，另外一位是常伯阳律师的女儿常若雨。民主活动人士刘贤斌的女儿陈乔呢，因为生病没有办法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对二位表示欢迎，同时也希望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继续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拨通这个电话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了。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介绍一下张少杰牧师。那么河南南乐三自教会的牧师，曾多次协助当地民众维权，后来因为教会土地问题，带领信徒前往北京上访。2014年7月，被当局以诈骗罪以及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12年。好，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这个张慧欣啊，就说在您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牧师，也同样是一个什么样的爸爸？
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无论是谁去我们当地的教会还是我们的家，他都非常热情，拿出了家里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牧师。我爸爸为了接电话，接信徒的电话，耳朵都磨出来了一个讲字，就是每天都在工作，还要去讲道，一直在做教会的牧养工作。我爸爸也是一个好父亲，让我在学校在教会都有一个很好的教育，我非常感恩。因为我的爸爸在教育我不要去太多的在意应试教育，我觉得就这一点，我就一个非常棒的父亲。他告诉我人格和我的价值观，而不是注重我的学习和我跟老师之间的沟通是什么样的，真的是非常棒。
那么我们知道，所谓的三自教会实际上是得到官方认同的这么一个教会，和地下的基督教会有所不同。您的父亲跟当局发生冲突，引起矛盾，主要是哪些事情呢？
我觉得要是说冲突问题，应该没有什么直面的冲突。我们就是一个教会，我们首先是三自教会，但是我们不是说为了让政府的很好的来管理我们，而是我们要更好的把这个信仰正统的发展下去，而且我们要做出来正直的事情，让大家都知道基督教是做什么的，要干什么的。有一些事情当然他们是很不喜欢了。有一个信徒，他是一个访民，家里边的土地被占，然后他就直接被拉到了精神病院，直接注射精神病类的药物，出来以后整个人就明明是一个好人，出来以后就完全不可以讲话，生活不能自理。最后是我的父亲和一些同工去精神病院把他从精神病院里边抢出来的。还有一些，有一个孤儿院的小孩牙齿被一个黑牙医给丢了两个皮筋在牙齿里边，那个是对大脑有伤害的。当我的姑姑和我的爸爸知道以后，就跟信徒一起去为这个孤儿院的小孩去讨说法，这些政府都看不过眼，都觉得我们是在跟他们作对，是在要去怎么样，但是我们只是来维护正义，让这个世界更和平。
那您怎么看待，就是说中国政府以这个诈骗罪还有聚众扰乱秩序罪这个判刑这个事情，您怎么看政府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扰乱社会秩序罪是一个很可笑的罪名。首先我们不是在扰乱，而是在帮助，扰乱的只是他们政府里边的一些私利，是这，只能是这样讲。而且我们这么多年以来都没有扰乱，为什么今天扰乱了？而且扰乱的不是在今天，还是在过去几年的事情。对于诈骗罪的话，我来讲更可笑，并且他们很无耻。首先诈骗罪需要有诈骗的人，我们诈骗了谁，你要有证人出来作证。反倒他们绑架了证人，到现在我们不知道证人是死是活，也有没有给他用精神病类的药物。没有证人的诈骗罪是诈骗了谁呢？我们诈骗了政府吗？很可笑。
等一会儿那个慧欣，我们再继续跟你的访谈。现在我们插播一条最新的新闻：中国维族学者伊利哈木被控煽动民族仇恨与分裂国家罪，星期三上午10点半在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长达9个多小时，目前已经结束。 伊利哈木的辩护律师李方平在休庭的时候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星期三庭审中检察院出示了证据，包括伊利哈木的学生说伊利哈木有分裂的意图。伊利哈木表示不认可这些证据，相信是学生在压力之下的唯心之论。我们接下来听听李方平律师是怎么说的。
今天的话，现在都检察院的话基本上询问完了，也出示完了证据，对，到现在为止，但是很多的证据的话，包括学生的证据，伊利哈木一概都不认可。大部分学生说，伊利哈木老师，有分裂目的，或者说意图，但是都是主观上说的。这些我们觉得伊利哈木认为这都是违心的表示，也是有压力的。
好，刚才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有关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在新疆乌鲁木齐被庭审的最新情况，他的律师李方平介绍庭审的情况。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访谈。张慧欣，你的父亲是被当局绑架走的，而且你今天早上向我们提供了一段视频，能不能介绍一下当局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名义，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你父亲绑架的，而且给你请你来引荐一下这段视频。
好，我们现在手里边有一个视频，是我们自己装的一个治安视频，
就是你们教会里边的，
对，是一个公共场所嘛，一定要有一个，因为信徒都是骑自行车来回的，我们只是为了治安，没想到就很偶然的机会能拍下来我爸爸被抓着视频。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激动，有一种恐慌在我心里。我所在的国家竟然给我带来的这种害怕，让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洗掉这种经历。你看他们是这么多警车，而且是在教会，我爸爸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他没有刀没有枪，底下的信徒全部都是一些老弱病残，你说你们为什么要出动这么大的警力来去抓一个牧师呢？这证明你们非常害怕，是你们在做害怕的事情来抓我的父亲。而且我爸爸当时被他们绑架走的时候，是有国保大队的大队长去跟我爸爸喝茶聊天，还非常友好，我们都没有一点意识。我爸爸被从教会抢走以后2个月没有任何消息，律师见不到，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没有任何证明。后来我爸爸说什么拘捕证明、逮捕证，全部都是后补的，而且都是他们做过假的，这是一个政府在做的一些违法事情，这是让我们非常痛恨也可怜的事情。
先斩后奏啊。那么我想问问你，就现在您跟父亲是怎么联系的？他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是从我爸爸被抓走的那天到现在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包括我爸爸的开庭，但是我的妹妹和我的妈妈在我爸爸审判终审以后还是见到了我的爸爸。
当局是刚才这个宇宙已经介绍了，以诈骗罪还有聚众扰乱社会罪判刑他12年，相当重的刑罚，你怎么看对他的量刑？
我觉得中国需要改变，首先要把这些正直的人还有正直的律师赶紧从牢里放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给中国一些老百姓一个说法，不要把他们心目中敬重的人都关起来。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对你访谈这么多。等一会儿我们再来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再请你发表意见。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今天第四位良心犯，他呢就是公益律师常博洋。常博洋先生，他是本人是前学运领袖，他曾经为学运领袖陈蔚、于世文等人公祭赵子阳、胡耀邦这个活动呢，希望为他们特别来进行特别辩护。此后参与公祭的人士呢，相继被刑事拘捕。常博洋接受委托，成为其中三人的代理律师。5月28号，他去看守所会见当事人的时候，被以同样的罪名刑事拘留。今年7月，当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的罪名正式逮捕常博洋。许多法律界人士认为，当局试图阻止常博洋为64公祭当事人辩护。现在在我们的节目的当中呢，就是常博洋律师的 女儿，常若雨小姐，请你来谈一谈，你对当局以这个非法经营罪来关押你的父亲、刑事拘捕你的父亲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我父亲他为这些人做代理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因为这个原因去逮捕他、拘捕他。嗯，这些人他们比如胡耀邦、赵子阳还有六四的受害者这些遇难的学生，他们是为了中国的民主，然后他们去争取民主，然后去纪念他们在2月2号在中国这种很传统的啊纪念先人的时候去纪念他们，我觉得是很合理的。而且我爸的罪名，我父亲的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他们这些人，而且我爸这些我爸这些
他的客户，
对对对，他的客户当时是在荒野里，在大田野里去纪念，根本谈不上聚众扰乱。所以这个罪名我觉得完全是构陷。
嗯，那您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17岁。
啊，那您对六四有多少了解呢？是从谁那里了解到的？
我对六四的就是最开始了解是从我父亲。我父亲是翻墙嘛，像一些翻墙网站，然后从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知道六四这件事情，然后我也通过翻墙会看一些六四的资料、六四的图片一些。对，
那您怎么看六四这个事情？
我怎么看六四？我觉得六四这些学生，他们，我觉得他们一开始是完全很和平的、很温和的上街去游行去抗议，但最后受到了这个政府当局的打压，拿坦克压。我看那些图片嘛，心里觉得为什么他们要遭受这些东西？我觉得去抗议是在一个国家，这是民众的权利啊，为什么他们要受到打压呢？为什么要因此把他们的生命都剥夺了呢？我觉得没办法理解，没办法忍耐。
我们看到的报道说呢，您父亲是一个除了一个很好的律师以外，也是一个非常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介绍一下他在这方面做了哪些事情？
我父亲他是一个公益律师嘛，他代理过很多案件，比如三鹿奶粉案，他组织了160多人的公益律师团，为这些受害者的父母、受害者，然后去做法律对，去代理他们的案件，然后还有昆明小学生卖淫案，还有天价过路费案，还有被精神病的漯河农民许林东的案件，以及南乐的案件，张少杰牧师的妹妹，我爸也是为他们做了代理，以及卞小辉案件，这些案件都是我爸去做代理。我爸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然后他在2010年创立了艺人评。艺人评是一个公益组织，它是一个反歧视的公益组织。我父亲是担任法人，现在河南当局以非法经营罪，以我爸创立艺人评说是非法经营罪，然后把他正式逮捕了。我觉得一个公益组织哪来的盈利呢？我觉得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谈谈你的父亲，你的印象当中，你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什么样的人？
父亲他是一个很温和，特别 nice。我同学到我家的时候，我爸都会请他们去吃饭啊，然后我同学就说啊，你爸爸真好，每次你家你爸就请我吃饭，吃好吃的。然后我爸呢我大概在11岁的时候吧，我爸就带我去儿童医院去为那些三鹿奶粉受害者家属，然后去给他们提供法律咨询啊那些。然后我小时候我父亲就鼓励我关注别人的权利，鼓励我去做公益的事情。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让家长写一封信给自己的孩子，别的家长可能会写很多期许，你要做什么，我爸爸告诉我你要做一个独立的公民，你要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想法，你要关注别人的状况。
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几位中国著名的良心犯，他们的女儿们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父亲是怎么样的人。那么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一位呢是四川的关先生。关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刚才这四位是女儿，我本人也是律师。很多年以前，我在收音机对亚洲电台收音机里面就知道这个高志胜律师了。我他们还包括这两位年轻小孩的父亲，都应该是称得上英雄的人。作为英雄，就必须要有非凡的勇气、非凡的意志力。 还有非一般的品格才能做不到的，这是我们做不到的。
嗯，
而且可以想一下，如果中国社会没有你们这样的父亲，那中国人真的是没有希望了。他们就像是在黑暗天空当中的星星，引导着我们中国人给我们带来希望，走向光明。
好，谢谢四川的关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两位这个女士好，刚刚在这里听到了一些一位这个烈士牧师的后代，深表感动，也表达他们能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有这样的坚强的信念，我本身很受感动。我是一个全国与百万还在老兵当中的一员，今天在我们中国大陆这样的事情相当严重，你们的这个父母亲受到这样的打压，这是不见怪，因为中国大陆的现在的这个现状很严重。今天我要向大家通过这个平台向全世界呼吁，中国现在最严重的在打压数百万的抗战老兵，希望国际社会关注，也希望我们党和国家重视关爱，不要打击打压我们为国为老百为人民。
好，谢谢浙江的孙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河南张先生您在线上吗？啊，好，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姚先生，姚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是我吗？
请讲，是你，姚先生。
哎，你好。说一下我对这个维权律师这一方面的看法。首先，我认为就是，你像之前我们所了解的李庄先生，他是之前在薄熙来当政的时候，他在重庆李庄律师曾经为很多人去辩护、去维权。但是呢他受到当局的打压，那时候薄书记薄熙来还在位，就是大家都知道薄熙来是一个现在来看是一个千古罪人，对吧？他当初他对李庄先生做了什么呢？他当初他把李庄先生送到了监狱，是吧？乃至想把李庄律师送上法庭。我认为就是维权律师的合法权益这一块还是要得到保障，还是有很多困难。
好，
因此我觉得
好，谢谢。接下来一位是河南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在线上吗？好啊，张女士的线也出现了问题。好，我想问问，首先问问慧心，就是刚才您听到这么多的观众听众朋友他们的回应，您有怎么样的感想？
我真的非常感动，原来我们不是自己在做，原来还有这么多觉醒的人跟我们站在同一个战线上，希望中国民主，大家希望有一个和平美好的国家。
嗯哼，谢谢。那么若雨呢，你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很开心，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关注中国的人权，更多的人知道真相，这样的话才会给当局压力，让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没办法掩盖了，你必须去解决它。
是，刚才有几位打来电话的我也挺印象很深，一位是四川的关先生，他本身就是律师，然后还有浙江的孙先生，他谈到在中国现在维权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需要有很大的毅力。你们的父亲都是这样的，为宗教自由，为了维护这些受到迫害的这些人士的他们的权利，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明明知道如果你要想生活过得好一些，如果生活过得安稳一些，钱挣得多一些，他们完全不必走这条路，就像你的父亲一样。你现在这个若雨，你怎么想？
我怎么想，我觉得我父亲凭良心做事，然后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这是他的追求，所以我很支持他，我也为他很自豪。
那您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其实我想在大学本科学政治学，然后去法学院，因为我父亲，所以我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
在我们结束讨论之前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位中国的 第五位良心犯，这也本来是我们打算在节目当中来这个讨论的，他就是人权活动人士刘贤斌。他曾经因为参加八九学生民主运动而被判刑2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出狱以后呢，他继续推动民主事业，于1999年8月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08年，刘贤斌，11月出狱，继续参与人权活动，也是08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2011年3月的上旬，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并被剥夺政治权利2年0.4个月。他的女儿这个陈乔，本来要参加我们的节目，但是由于他突然生病而没有办法参加今天的节目。
好，那么我想接着刚才的话来问，就是慧馨，您未来有什么打算？我们知道你刚刚携带您的这个家人呢来到了美国，包括您的母亲，还有您的先生，您自己的很小的婴儿。那么您准备未来你们全家有什么打算？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全家想无论在哪里生活，首先要保证自己的生活，可能我们也会去打一些零工，这是必须要做的。但是我的打算是每天还是都在关注中国，我要做的，我要关心的，我的焦点都在中国。我希望我能做的就是中国的民主，不是针对哪一个人，也不是针对哪一个民主党派，我只是需要人民过得不要再这么水深火热，人心惶惶的活在恐惧当中，都是在为自保。
我们也谈到现在中国的这个领导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最近也好几次要表示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您怎么看一个国家是不是应该按照自己制定的法律来进行管理？
我在中国的时候见了一个美国的高官，我当跟他提到我爸爸的被抓是被绑架的时候，我就说你看我们这个法律上都没有这样讲，法治怎么样？他就跟我讲，你们中国有法治吗？一个问题问得我哑口无言。我觉得都没有法治，不要说再去立法，不要再做中国梦，大家醒来，让这个沉睡的大狮子醒过来，大家从心灵里边发掘出来自己内心的问题。
若愚，只有20秒钟了，你现在仍然在读高中，今后有什么打算？
我打算就是我也会一直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一直关注我父亲以及其他受害的人，以后我要好好学习，然后以后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好，谢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现场专访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张慧馨和常若愚两位女士来参加我们节目，以及上半场的耿格和王天安两位女士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请您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好，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中国是金钱与权力的互动等话题，请在北京时间8:00-10:00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晨，下次节目再见。